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22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资本量级的差异。有句话其实在坊间非常流行，甚至还会成为一定圈子内的政治正确言论。这句话是，有钱了不起啊。某种意义上，这是语言文字本身作为表达工具常常过于简陋，过于含混造成的。我猜绝大多数人在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你有钱，可是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是我并不会因为你有钱就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虽然这些都是对的，但过于含混的表达其实常常会反过来塑造自我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内嵌着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它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尽量去保证自己不会产生心理崩溃。比如上学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成绩差的学生都自卑的，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一套解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优越感。你别看他成绩不错，可实际上他什么都不会。或者，我妈说了，现在成绩好的，将来不一定就过得好。你听听，尤其后面这句话，格外具有迷惑性，因为它看起来就是真的。可事实上，现在成绩差的，同样将来也不一定过得好。进一步的看，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将来都不一定过得好。但问题在于，这同样被表述出来的不一定，实际上却并不一定相同。你看，那八成的概率是不一定，两成的概率也是不一定。可你能将他们同等看待吗？当然不能。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没钱的时候，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就会跳出来，尝试着给我们找出一个能让我们心安，不至于让我们崩溃的解释。一个角度不行就换个角度，不行就再换，直到找到为止。好，回过头来看，我们开头所说的有钱了不起啊，对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就是个可以让自己足够心安的解释。我们常常听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钱买来的，也是一样的情况。事实上，的确有用钱买不来的东西。所以你有钱没钱都买不到，于是有钱不是优势，没钱也不是优势。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没钱依然是劣势。因为没钱的话，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你都买不到，这岂不是更惨吗？这种行为平常我们称之为找借口，虽然这是个不太精准的概念，却也能够凑合着用。所谓的找借口，就是为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千方百计地去找一个令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一个不行就换另一个，再不行就接着换，实在找不到就耍赖，反正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现实。找借口这个自我保护机制，本质上来看就是一种鸵鸟策略。鸵鸟在遇到极端危险的时候，就会伸长脖子紧贴地面而卧，身体蜷曲成一团，甚至把头钻进沙中，完全不顾除了头之外的部分其实根本无法隐藏。据说偶尔鸵鸟能因为自身暗色的羽毛而伪装成岩石或者灌木丛，躲掉一些其他动物的追捕，可猎人常常不可能被他们这样就蒙混过关。好，我们再进一步来看，这种思考模式往往是不顾一切，只要有一点说得过去就行了。于是若是你仔细观察一下那些有找借口习惯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早已养成了习惯，不仅在找借口的时候这样，事实上会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做到肤浅的思考。他们在处理任何因果关系的时候，都是哪怕有那么一点微弱的联系，都直接跳进因果结论，完全不顾还有很多其他情况需要分析，需要判断。他们过分丰富的找借口经验，使得他们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深度思考，甚至他们永久丧失了一种能力，分析能力。哎，这可是搜寻财富机会必不可少的能力啊。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这么说，搜寻财富机会只靠分析能力，以后我们还会讨论，并且你最终会明白，其实连运气这东西也一样受分析能力的影响。不信，走着瞧。好，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得突破大脑的这个自我保护机制，那我们不找借口了，我们面对现实吧。有钱就是了不起，但有钱究竟哪儿了不起了呢？为了方便我们分析的清楚，你得先明确一下，了不起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假设这是一个现实，你有很多钱，我没有多少钱，那么了不起的对象其实并不是你或者我，而是你和我之间的财富差异。对，了不起的是那个差异。给你举个例子，感受一下这了不起的差异吧。关于投资者，不仅中国如此，每个国家都有合格投资者的定义。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指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以下两个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这里的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先来看看定义中提到的条件，单个项目投资能力不低于100万元。这个条件的意思是说，合格投资者基本上应该有能力投资若干个100万元的项目。100万元听起来并不多，因为在中国很多家庭买房动不动就几百万元，当然其中绝大多数家庭是贷款几百万元才能买房。可实际上呢，甲有100万人民币的闲钱，乙有10万人民币的闲钱，这中间的差异是90万人民币啊，9倍，已经是很大的差异了。若是再细想想，很可能远远不止9倍的差异，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差异。算算呗，你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每月税前工资 2.5 万人民币，税后再算上五险一金之类的，拿到手1.7万多一点点。在不特别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你能存下多少呢？很多人2000都存不到，这是事实啊，更是另外一些月入仅5000的人没法想象的事实。假定每个月你能存下5000，一年也才6万，简单一算，也就是说你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弥补那90万的差异。而这还是在下面的两个前提下：一，假定没有任何意外发生，这其实是很不可能的一件事；二，假定那差异15年后不会变大。这里的核心与关键在于，你能活几个15年，你能有几个15年去弥补这个差异。所以你看，差异就是很大，差异就是很了不起。是否认真尊重那个差异，在我看来实在是最重要的大脑重塑动力。不尊重那个差异，你就会没完没了地接着找借口，最终无论你愿不愿意，都要事实上忍受那个差异带来的后果与压力，而后大脑被塑造成另外一个样子。反过来，尊重那个差异就等于已经接受现实。认真面对现实的人，即便是难受，也是正确的难受，因为那个难受会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大脑不断被塑造成一个更适合寻找机会积累财富的机器，于是他们的大脑会逐渐按照下面这样的方式运转：一、开始深刻地对待积蓄这个行为；二、开始认真筛选必要的消费；三、开始认真投资自己，主要是时间与注意力；四、开始真正全方位关注自己的成长，因为不成长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没有满意的现状；五、开始认真向那些有钱人学习，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对的，而不是上来就直接冒出你有啥了不起啊之类的念头；六、开始了解思考质量的价值，于是不断刻意提高自己的思考质量，磨练自己的思考模式。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尊重资本量级的差异是最重要的大脑重塑的动力。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学会关注资本量级的差异，才能尽快摆脱贫困。我们很难想象这世界最有钱的人究竟有多少钱，但我们通过统计数据很容易理解穷人有多穷，进而我们很容易明白如何才能尽快做到没那么穷。来看看这样一组数据。几年前，美国一家公司做过调查，在美国，大约有 43% 的成年人拿不出急救用的1000美元，这可是在发达国家。中国的信用卡发行历史从1986年中行北京分行发行长城信用卡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30年了，大面积发行信用卡也有10多年了。 没多久，美国的这个比例在中国也可能对应。估计有 40% 以上的成年人其实根本拿不出一两千块人民币的救急钱。所以你想办法尽快给自己存上个10000元人民币的救急钱，不急到一定地步就坚决不用，就放在那里。这样一来，你可能已经瞬间超过国内 60% 的成年人了。很遗憾，确实就这么简单。这世界的财富分配不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基尼系数一直在不断增加。据英国乐施会2015年的报告分析，到了2016年，你只需要有 7.7 万美元，大约不到50万人民币的财富，就已经是全球前 10% 最有钱的人了。而若是你拥有 79.8 万美元，也就是不到500万人民币的财富，那么你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富有的 1% 的人了。从这个角度望过去，摆脱贫困对那些肯思考、肯进步、肯琢磨、肯通过尝试不断纠正错误的人来说，其实并不难。大富大贵很可能并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反过来看的时候，大多数人之所以穷，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真的只不过是思考质量不佳造成的。他们的大脑被自己逐步塑造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而且还是在自己全然无知觉的情况下。所以你要做的是，从今天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积蓄吧，别只盯着那数字，要学会用比例思考，要学会关注差异。好，我带你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第一，尊重资本量级的差异，突破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大脑重塑动力。你要尊重那些排在你前面的人的财富与你的财富之间的差异，知道那些差异不是用钱的数值衡量的，而是用弥补那个差异所需要的时间衡量的。第二，当你明白资本差异的巨大，你也就有了正确的压力与动力，去提高你单位时间的产出，提高你自己的能力和效率，以便缩短弥补差异背后的时间。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